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23日，公元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美国前总统卡特希望看到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代表直接对话。三份著名法律学权威的研究报告书籍《西藏的法律地位》《达仁萨拉与北京》遗书问世。英国非官方性社会无产服务者恐惧反抗上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将会遭到血腥镇压。近年来，青海地区西藏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惨遭杀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中国邀请他访问西藏，并为如何解决北京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间的分歧提供意见。 BBC 报道，卡特是在结束了对中国乡村选举制度的考察，经香港反美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做这番表示的。卡特说，美国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误解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西藏问题，二是中国要求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团体向当局注册的做法。卡特告诉记者，他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上述两个问题之后，中国邀请卡特带领一个小型代表团再次前往中国考察西藏，会见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团体的领袖。卡特还说，他希望看到中国官员和达赖喇嘛的代表直接对话，他也希望中国取消基督教团体必须注册的要求，但是这些都要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三份著名法律学权威的研究报告书籍《西藏的法律地位》《达仁萨拉与北京》遗书问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于西藏历史地位及人权践踏表示关切。为了有助于各界关切和了解西藏的真实现状及被非法侵占的焦点，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新出版了一部题为《西藏的法律地位》《达仁萨拉与北京》的有三份著名法律学权威研究报告的书籍。共计有217页的这本书中记录的一些文件都说明了西藏的法律地位。第一份法律文件是由乌伊尔摩·克特勒·皮克林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他拥有世界国际法的权威。选写这篇论文的人包括曾经担任世界银行法律顾问和副总裁的牛瑞克和曾经任美国国务卿法律顾问的雷克。第二篇论文是由德国国会研究室的法律专家为德国国会所写的。第三篇论文是由西藏法律研究委员会所写的。该委员会是由世界各地最著名的法律学者所组成的。该书的最后还收集了其他有关西藏法律地位的详细研究，证实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于1949年被中国侵略。前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高伦罗德贾瑞还在本书序中提词，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西藏的真正法律地位。题为《西藏的法律地位》《达仁萨拉与北京》的这本书有三份著名法律学权威研究的报告书籍中，就西藏的早期历史、蒙古人的影响、与满清、廓尔喀和英属邻居的关系、20世纪的西藏、侵略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藏的17条协议、种族灭绝、达赖喇嘛致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备忘录和声明都一一做了详述。新出版的报告书籍中的最后还特别为 想了解位于世界屋脊的西藏历史传奇，观赏西藏民族风土人情，了解雪域佛教传承文化的人们，特别提供了有关西藏讯息的藏文、中文和英文网站。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英国邮报消息，英国非官方性社会无偿服务者在过去两年中，在世界各国举行的最高经贸会议中先后展开多种不同方式的反抗活动，但是他们决定下个月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不举行任何和平示威活动。英国非官方性社会无偿服务者在电脑网上表示，中国政府枪杀过许多名誉人士，这次到上海专门举行反抗活动将会面临严重的生命威胁。另一名参加此次活动的成员表示，如果我们以示威者的名义进入上海的话，此计划将不会得逞，即使能实现，我们也会被中方监禁或枪决。英国邮报报道，英国西藏自由运动协会艾丽森·日诺智女士表示，在中国举行各种反抗活动，其镇压方式和结果将会使示威者感到压迫和惧怕，对此我们应该给予理解。日诺智女士还表示，她希望美国总统布什下个月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向中方提及有关现年62岁的乔真仁不庆获释后仍遭关押的具体情况。下个月6至9号，与英国有经贸关系的部分国家领导人士决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城市召开的经贸协商会议中，示威者已计划在召开此次国际性会议的同时举行抗议活动，此次计划已正在准备中。这与下个月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示威者没有做任何举行抗议的准备活动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这说明中方施加压力的程度性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大。但是部分澳大利亚治安官员谴责了示威者将要举行的反抗活动。英国非官方性社会无偿服务者表示，我们取消在上海举行的反抗活动，原因是中国政府一向滥杀无辜，没有正义可讲，而澳大利亚部分官员就不该以中国为例，并表示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的部分国家是来自世界先进的发展国家，而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召开的经贸协商会议中出席的是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青海地区西藏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惨遭杀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藏羚羊是西藏高原的特产珍稀动物，被列入一级保护动物的名列。青海可可西里是藏羚羊主要产地。近十年来，藏羚羊惨遭不法分子的杀戮。据统计，1992年至今，在青海省破获猎杀藏羚羊惨重，特大案120余起，缴获藏羚羊皮18000多张。据估计，青海境内藏羚羊资源损失达3万多只，占藏羚羊相对稳定时期6万多只的一半以上。据光明日报报道，可可西里于1995年成立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即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成立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但是从1995年开始，保护区连续组织6次大规模的反盗猎行动，查破案件上10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近300名，收缴藏羚羊皮9000余张，缴获枪支90多支，子弹10万余发，查扣车辆100多部。今年7月14日，在可可西里福地太阳湖一举抓获一武装盗猎团伙， 缴获三辆吉普车、两支小口径步枪、5000多发子弹和716张藏羚羊皮。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就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尊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药材。
我今天向你们继续介绍西藏传统的药材麝香。麝香味苦而略辣，均以质柔软又油性，门当子多，香气浓烈者为佳。由于麝香名贵，来源日益枯竭，故此市场上有时人会残假出售。鉴别麝香真伪，除了上述的特征外，还可以辅以火烤或水解。火烤可以取香仁少许，只以锡箔纸上，下面用微火共烤。真麝香则蠕动跳跃，伴有轻微的爆裂声，渐渐地融成黑色泡，香气四溢，经久不散。这就是在《本草求真》中说的，欲辨真伪，须与火炭上有油滚出而成焦黑者，此属真。若假者，化白灰而为木也。水解则以少许香仁投入水中，真的麝香就能够立即的将水燃成淡黄色，清澈而不浑浊，而且长时间浸泡仍然保持原状，溶解部分占60%和70%中间。西藏的麝香资源虽然丰富，但是由于不断的乱杀乱捕，已经损失很大，尤其是野外的猎取，不分雌雄，老幼相仗，见者就杀。因此应该制定保护的措施，特别是应该学习先进的经验，建立养藏场，进行人工取舍，以利西藏这一珍宝永远继续发展，造福于后代。冬虫夏草，那么您见过身上长头有足的植物吗？您说它是植物吧，可是那金黄色的体躯上明明长着红艳可爱的头，清晰可见的口器，在它有节的腹部上还对伸着8对整齐的足。您说它是虫吧，却从它的头部上伸出一颗紫褐色的草棒。生长在高原春夏的芳草地里，它那小巧玲珑的体态，真是大自然对生物奇妙的杰作。它就是西藏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列为西藏三大名贵药材是毫无愧色的，它既是十分珍贵的药材，又是名贵的滋补品。它以奇特的形态、丰富的营养、神奇的药效而闻名于世界，为西藏的药材宝库增添了异彩。关于冬虫夏草，西藏人民还流传着不少美丽的传说。据说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两个儿子，为了争夺王位，老大设下了毒计，想趁聪明伶俐的弟弟到山上去游玩的时候将他杀死在山里。上仙得知，为了保护弟弟，将他变成了一个虫子。老大一看不见他的弟弟，只见虫子满地，于是他施展魔法变成了一只三鹰，想去吃掉这个虫子。可是虫子很机灵地钻到了地里，并且长出一根草尾巴，淹没在草的海洋里了。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传统的药材，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美国前总统卡特希望看到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代表直接对话。三份著名法律学权威的研究报告书籍《西藏的法律地位：达仁萨拉与北京》一书问世。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